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拍，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话题、健康话题，还有时事跟最近的流行趋势咯。那今天是6月24号，礼拜三。哇，听到这一首非常热血的歌曲，是来自于夏奇拉的《哇卡哇卡》。那最近世足赛非常的热门哦，虽然说台湾本身的足球赛事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有名啦，但我相信世界足球赛、世界杯呢，它对于很多喜欢体育的人来讲还是蛮值得一看的。不过呢，因为世足赛转播几乎在台湾来讲应该都是半夜要看哦，所以就请大家在看转播的同时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你的生理作息。那这几天呢，天气非常的炎热，除了虽然是有一些台风的消息之外，但以温度来讲啊，还是持续性的有36度以上的高温哦，就请大家务必一定要记得你的防晒还有防止中暑的措施咯。
This time for Africa. Samina mina, hey hey, waka waka, hey hey. Samina mina, sakalewa, anawa anawa. Samina mina, hey hey, waka waka, hey hey. Samina mina, sakalewa. This time for Africa.
I'm on my journey, biggie biggie mama, one A to Z. My sisters on my journey, biggie biggie mama, from east to west. My team, waka waka my hey hey, waka waka my hey.整个世界是马自达耶。This is Africa.
首歌曲来自于夏奇拉的作品《哇卡哇卡》，然后这首歌曲是2010年当时的世足赛，在南非举办的世足赛的当时的主题曲。而今年的世足赛呢，是在应该说是有三个国家一起主办嘛，就是美国，然后墨西哥，还有加拿大，总共是这三个国家共同举办，然后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的赛事哦。然后他介绍是写说，今年啦，好像是赛事规模又是以来最大的一届。好，那我本人对于足球是没有什么研究啦，但是有看到这几天有一些新闻，那像是有一个非常冷门的国家。叫做维德角，那它是一个位于非洲的国家，而且非常非常的小。然后我猜啦，应该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是跟我一样哦，是在因为这一次的世足才知道原来非洲有这样子的国家。然后我稍微看了一下新闻，我本来以为是爆冷门，他可能打败了几个世界强权，但我后来发现应该不算是啦，就是他跟乌拉圭比赛的时候，这两队是2-2，然后跟西班牙呢是0-0哦，所以其实也算是非常的厉害啦，因为乌拉圭跟西班牙呢，本来在世足赛当中算是非常厉害的。那大家第一次听到维德角这个国家的时候呢，就发现原来他们的足球这么厉害，就没想到可以在今年的赛事面呢赢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好的，那总之呢，世足赛啦，应该是有蛮多朋友们在随时想要看转播，或者是随时关注这一些新闻哦。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熬夜啦，还是会对你的作息造成一些伤害哦。那尤其像是现在夏天越来越热，那尤其呢这几天的高温啊，我看昨天好像是有地方到38度左右。那38度这个温度啊，放在人体身上，就是人类出现这个温度几乎已经是发烧了，所以呢，像是这样子连续高温啊，真的想提醒大家，要小心热伤害啊，小心中暑哦。那其实呢，根据最新的研究，全球高温日接续高温夜所构成的连续复合事件，意思就是白天跟晚上都非常高温的这个现象呢，增加了73%。而学者指出，24小时的热负荷累积呢，可能会造成健康风险。那其实呢，从去年开始啊，环境部就有针对高温持续性的高温呢，做出了一些相关的措施，例如说建制了所谓的高温地图。那这个地图呢，你可以去找附近的比如说超商啊，比如说一些开放式的公共空间，那也许这些空间呢，它是有冷气或是有一些可以遮阴的地方，然后有一些地方是你可以去装水的。所以呢，这个地图啊，就是提供给一般的民众，你可以查询就近我有没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去稍微纳凉还有补充水分的。那当然呢，除了这个高温粮食地图是提供给大家作为是查询用的，那有没有其他的相关措施呢？环境部在去年7月份进行了第一次抗高温调试对策演练，而环境部长彭启明他在昨天在脸书上表示呢，一样啊，规划今年呢会以摄氏40度高温为基准来进行演练，而且要结合各部会先期做高温的气候调试。那他说啊，现在才6月份下旬哦，可是全球已经提早变了极端高温的现象。那这个议题呢，绝对不是停留在高温下，而是横跨在许多治理的层面在内。好，那我觉得真的现在好像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达到40度的可能性啦。那如果说真的是达到40度如此的高温，那是不是要推动所谓的高温假，就让一些尤其是户外工作的人有办法可以好好的休息，而且高温真的是很危险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现在可以去讨论的一些措施。而根据台师大地球科学系教授陈正达表示， 这个他说啊，这个自然气候变迁哦，它所造成的一些就是很热高温的风险，对人体真正的健康风险呢，常常来自于24小时累积的热负荷。天高温的核心问题就是没有恢复的时间，意思就是天呢，我们已经承受了非常高的热负荷，那晚上如果还是高温，而且湿度很高，然后风速很低的话，其实都会影响到人体的散热啊、睡眠，还有心血管调节跟水分的恢复。而且尤其对于都市环境而言哦，夜间的高温还有都市的热岛效应尤其是非常的关键。那尤其像是双北市，大家都知道台北是盆地嘛，那市中心的均温呢通常都会比郊区还要再高出摄氏三度以上，然后这个情况越来越频繁，所以说表示啊，都市的这个高温调试呢不能只处理白天的遮阴，也要处理夜间的建材蓄热、廊道、室内过热还有冷气排热的问题。好，那以上呢，这篇新闻啦，它其实只是在整理一些，比如说环境部目前的处理措施啊，应该说拟定要处理的措施，跟一些学者相关的研究哦。那总之就是分享给大家，只是说还是要提醒大家啦，现在的气温越来越热哦，万一呢，无论你是在室内还是室外，出现了就是中暑还有热伤害的前兆，比如说我觉得头晕啊，我觉得很不舒服很想吐的话，那一定要立即的去做散热哦。比如说第一个，你可以移动到阴凉通风的地方，那如果说是室内的话呢，尽量可以让它吹个电风扇。那再来呢，就是要脱去衣服哦，就松脱衣物，而且平躺休息。如果说呢，如果是你身边的朋友家人出现热痉挛抽筋的现象，那应该要适度的将患者抽筋的肌肉拉长伸展。而再来呢，散热也很重要，像是热伤害中暑的状况之下呢，应该要快速的降温到39度以下，包括呢像是把你的身体泡在冷水当中，或者是在身体上泼冷水，以及用风扇吹等等来促进散热。那当然呢，补充水分也很重要哦。如果说你意识清楚，或者是你的就是中暑的朋友意识清楚的话，可以补充电解质饮料，或者是含有少许盐的开水。可是呢，最后啊，如果你在任何处理的过程当中发现它的情况已经超出了你可以处理的状况，或是你自己觉得哦，我好像要晕倒了，我好像真的很舒服，那就不要犹豫哦，一定要赶快送医求诊。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再次提供给大家关于热伤害还有中暑的一些处理建议哦。那就是不厌其烦的再次提醒大家啦，因为夏天呢温度这么高，我真的是非常危险哦。我没有关系，你可以假装没事离开这里，一笑安心，我只是想继续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我知道我也别哭泣，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爱我，我说爱我，说爱我，难道你不再爱我？我的泪滴下来，你从来不曾看过。为什么？为什么？爱情让人变成熟，没有人告诉我，原来不是我想象。不要回来，你已经自由了，我也已经自由了。没有关系，你可以假装没事离开这里，一切要安静，我就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我知道我也别哭泣，走的时候只能说爱我，爱我，说爱我，说爱我，难道你不再爱我？我的泪都滴下来，你从来不曾看过。
什么？为什么？爱情让人变成熟，没有人告诉我，原来不是我想象。不要回来，你已经自由了，我也已经自由。
歌曲是来自于乐团八三幺跟张震岳所合作作品，这首歌是《自由》。好的，那接下来呢，诶，稍微有一点时间哦，就为大家带来一则活动的讯息。那我们在下个月，也就是七月份呢，又要再举办听友会啦。而这一次的讲座呢，诶，是跟健康有关系哦。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所谓的微量元素呢？包括了很多人会常吃的，比如说铁啊、锌啊，一些是铜之类的。那总之呢，这些微量的营养元素啊，它是维持身体机能不可或缺的催化剂。那如果说过度缺少的话呢，其实会深远的影响到包括你的免疫调节、你的新陈代谢、还有体内的细胞修复以及酵素合成等等。那其实这个在夏天也是很重要，因为你的免疫力不够好，或者是你新陈代谢不够好的话，那其实也蛮容易中暑的。好，那所以说呢，我们这一场的讲座啊，是跟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还有日常健康有关系哦。这场讲座呢，是由微量元素专家西楚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他来在讲座上解析我们平日的饮食应该要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让熟龄族群呢避免我只是吃一些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全面性的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还有微量元素对于身体与健康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哦。那我们这场讲座呢是办在7月23号礼拜四的下午2点，如果说大家听完有兴趣，记得拨打报名的专线02-2361-7231转接624-625，02-2361-7231转接624-625。那我们接下来讲到这里，时间关系稍微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真不错哎。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跑，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随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最近啊，在上周哦，其实已经过了夏至这个节气，是在上个礼拜天，诶，也不算上个礼拜天嘛，算是这个礼拜天，是21号哦。那讲到夏至之后啊，除了会表示我们整个季节呢，已经完全进入了夏天最热的时期之外，如果说在健康养生方面，诶，刚好呢，在过了夏至之后啊，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期间叫做三伏天。那三伏天呢，是依照农历的干支纪日，也就是夏至之后的第四个庚日，以及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庚日来去计算出，它是一个全年最炎热、最潮湿的时期哦。而这个三伏天要做什么呢？诶，其实中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要讲就是冬病夏治嘛。我们冬天常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人会鼻子过敏啊，然后很多人可能冬天的时候容易气喘、虚寒的体质，以及反复的感冒等等。那其实这一些冬天容易出现的病症呢，以中医学的角度来讲，就很适合在三伏天的时候呢，只是行一些养生，也不算是养生啦，就是身体上的调养哦。那今年的三伏天呢，是落在七月份，是落在7月15号到8月23号，总共是有40天的期间。那不过啦，这个只是一个估算哦。其实我看到的一些建议都是说，不一定要拘泥在这个期间当中，就是这个期间是最好的。可是呢，只要天气够潮湿炎热的话，其实都是很好的去做相关疗程的时间。那讲到三伏天要做什么呢？就是进行三伏贴哦。那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呢，总共有40天嘛。不过呢，它有分成初伏、中伏还有末伏。那初伏呢是7月15号到7月24号，而中伏是7月25到8月13号，那末伏是8月24号到8月23号。好，那这段期间呢，阳气是最旺盛的。中医呢会在这三个日子，或者是整个伏天的期间呢，来进行所谓的三伏贴疗法。那很简单，就是把中药呢敷贴在特定的穴位上，这样子呢专门是去改善过敏性鼻炎、气喘，还有反复的感冒以及虚寒体质。那这个三伏贴啊，它到底会有什么样子的就是疗效呢？它到底对于什么样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而在我们敷贴的时候有什么样子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就在这一段来跟大家稍微聊聊哦。首先呢，根据花莲慈济医院指出哦，三伏贴的疗效呢，是在近年来有获得科学的证实。那在美国的著名期刊上呢，有一些论文证实，像是三伏贴的穴位疗法可以增加非特异性功能，还有脑下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功能，可以有效降低过敏的状态，达到抗过敏的作用。那不过呢，我只能说医学应该是没有什么100%的问题哦。但有一些研究是显示说，如果你可以用三伏贴来连续治疗3年的话，对于气喘啊，还有过敏性鼻炎的疗效可以达到80%以上。就虽然是没有办法根治哦，因为过敏应该算是一个体质啦。不过呢，其实确实啊，有很多人的体验来讲，都会觉得，其实三伏贴啊，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调养啊、改善，确实是都会有帮助的。 那除了是过敏性的这些族群，这些有体质的人呢，会很适合之外，那还有哪些人是非常适合的呢？像是你容易反复感冒，就感觉免疫力很不好，很容易感冒受凉，或者是手脚容易冰冷，体质虚者，以及女性哦，容易痛经啊，还有月经非常不规律等等，以及呢，你时不时有一些慢性的腹泻，或者是风湿性关节炎的疼痛，那这些呢，其实都蛮适合去做三伏贴相关的疗程。好，但是呢，有些人会关心啊，诶，它既然是一个治疗的方式，那它是不是会有一些副作用，或是有一些人是不是不太适合呢？首先呢，一般成人哦，建议依照中医师的指示，你可以一次敷贴 0.5 到4个小时，而小孩呢，则是需要贴个 0.5 到1小时之后，就可以自行取下药饼。那他还说，在治疗期间呢，其实也不妨碍其他药物的正常使用。那根据北市联合医院中医师胡玉芳表示，三伏贴的安全性非常高，而疗效显著。其中它所包含的药材哦，像是白芥子跟姜汁，可能就需要特别注意啦，因为这两种药材它是有皮肤的刺激性，虽然说是可以帮助药物渗透皮肤哦，但也容易引起皮肤不适。例如说，有些人贴了之后呢，就会觉得，诶，它敷贴的位置有一点灼热感。然后有些人是发红发痒，甚至是起水泡，感觉有点像是皮肤过敏的反应哦。那通常呢，敷贴的时间如果是短于四个小时的话，引起明显皮肤副作用的机会就会大幅的降低。那正常的状况之下，皮肤的这一种灼热啊，还有红痒感也会随着时间而消失。可是呢，如果说你贴了之后发现皮肤过敏比较严重，就是有到起水泡的话呢，还是请大家去抓它啦，因为导致破皮的话呢，还是会有发炎或者是感染的风险哦。那如果说你贴了之后真的发现，诶，好像很不舒服，就建议大家啦，可以提前的拆下药饼，然后涂擦式的消炎药膏。好，那除了是它的副作用，就是你的皮肤容易过敏之外呢，三伏贴是不是有哪一些禁忌哦？那首先呢，因为三伏贴啊，它是用温热性质的药物来进行敷贴，那刺激性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呢，你没有办法自己去中药房自己抓药来贴哦，就是比较需要先到门诊由医师来去做评估。那通常呢，以下的这些状况啊，其实在敷贴上就比较会有禁忌哦，比如说你是偏热性体质的患者，或者是你有一些特殊的皮肤疾病跟皮肤容易过敏的人。例如说呢，像是刚才有讲到的，你可能一贴上去，诶，可能贴不到一个小时嘛，就开始起水泡，那这个就是比较不建议。如果是你是第一次尝试，然后你不知道会怎么样的话，可以先缩短敷贴的时间，先去观察皮肤的变化。那另外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族群哦，例如说孕妇。那孕妇呢，在孕期的状态之下，因为激素的波动变化比较大，那所以说三伏贴呢，可能会间接影响到母体内阴阳的平衡，那造成身体不适。那除了孕妇不适合之外，其实小于一岁的婴幼儿一样也是不太适合的。另外呢，刚才有说到这个三伏贴呢，它是比较温热的嘛，所以呢，如果你身体啊有一些热性炎症反应，比如说你是扁桃腺炎，还有你正在发烧的话，然后有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其实你有这个疾病正在发作当中的人哦，可能就不太适合。那另外呢，如果你是有严重的慢性疾病，一样也是不太适合贴三伏贴。而最后呢，他讲到如果说是月经期间的妇女，一样也是不太适合贴三伏贴，那可能要等到你的生理期结束之后呢，经由医师评估，那来做这个疗程才会比较适合。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三伏贴，因为它听起来很神奇，感觉对于改善过敏啊，改善寒性的体质非常有效，但同时它当然会有一些少许的副作用，还有一些是比较不适合的人群哦。那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有兴趣，很想要试试看的话，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立刻到你家附近或者是你信任的中医诊所来去做相关的评估，那我相信专业的中医师呢，都会给你最好最适合你的建议咯。
的每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静静的你，抱在了你，轻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云底数个你放牵扎的飘逸，就当我为你。
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青花瓷》。那刚才就跟大家聊到夏至之后的三伏天呢，是一个非常适合，就是在中医学的角度来讲，非常适合调理身体的日子哦。那不过啦，虽然说中医感觉上它好像是一个比较跟西医比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和缓跟长期去调养身体的医学跟他们的治疗方式，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医疗上的行为哦，就请大家如果你对于什么三伏贴啊或者是其他中医相关的疗程有兴趣，请一定呢一定要到合格的中医诊所找专业的中医师，就是他会帮你评断说你到底适不适合做，然后你到底要这样子去规划你的疗程等等。那不过呢，在三伏贴的这个敷贴期，其实你也要留意一下你的一些饮食啊还有生活习惯哦，以免说我虽然贴了，可是我还是一样很喜欢冰的，很喜欢喝冰的饮料，那可能疗效就不会到那么明显哦。首先呢，在三伏贴的敷贴期间啊，其实医生应该会提醒你有一些注意事项哦，比如说呢他会讲要忌食生冷的饮食，还有避免食用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例如说你是海鲜过敏的话就尽量不要吃海鲜。另外呢也是会提醒你尽量少吃油腻辛辣这些比较刺激性的食物，还有烟酒。
而在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啊，其实他会比较建议你就是待在凉爽啊不太会流汗的室内，可是呢他又会讲避免接触太多的冷空气哦。那我看到这个建议应该是几年前啦，因为他写说尽量不吹冷气或风扇，但我觉得在现在台湾来讲应该是不太可能哦。那他的这一条建议啦应该比较像是你还是要尽量待在一些通风凉爽的地方，但是就不要可能什么冷气直吹呀、啊、或者是电风扇直吹，因为是比较容易着凉的。那另外呢他还有写到说其实尽量避免比如说洗冷水澡啊或者是浸泡冷水跟游泳，因为它可能性质上啊是比较容易寒凉的。那另外呢他也说你在敷贴的时候，因为三伏贴呢他一次要贴个好几个小时嘛，那有些人觉得我就直接去睡觉啊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再来贴，但是呢他是不太建议说你在敷贴的时候直接去睡觉，然后也不建议你一边敷贴一边在阳光下曝晒或者是从事激烈的活动。那主要原因啦是因为它可能会导致你的腰部或者是你的领脱落。那最后呢如果你在敷贴期间有一些口干舌燥啊或者是频尿的现象，那它是建议你可以多多喝水补充水分。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三伏贴再帮大家补充一些注意事项的部分。那当然呢如果你有是你是对这个有兴趣然后你想要去贴贴看的，就最准的啦还是听医生的请他给你最适合你的建议还有最适合你的这个疗程咯。好，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我迷爱宝石生生世世一条歌的歌词一分手里不知道是伤心也是酒醉，怎样我的心思离不开你，你的几段感情来来去去追求的是自由也是抗议，哪无爱哪贪讲出嘴，因为伤心的人就会想认真。一杯烟熏已经香，一杯心酸都不忘，用手的讲一路，用手的笑一路，我无醉过来，一杯反正无人陪。一杯烟熏已经香，一段心酸都未尝。
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的汽油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这几天呐、啊，我觉得太阳真的非常大哦。然后我觉得啦，我其实也不是怕晒太阳，我觉得我是怕热。然后我出门的时候呢，就这几天出门啊，真的不到，可能不到五分钟吧，我就觉得超不舒服。然后可能过马路啊，或者是要等红绿灯之类的，反正呢，我都会找附近的树荫，或者是找那种如果附近完全没有什么遮阴的话，我就会去那种可能电灯啊，诶，不是电灯啦，路灯或者是电线杆旁边，就是找那一点点的阴影去稍微躲一下。就其实也不是觉得怕晒黑哦，就真的是太热了。那当然啦，除了是太热之外，就确实哦，我觉得现在防晒也是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是太阳越来越强，然后一方面温度也越来越高，那尤其现在夏天快要到了嘛，应该说盛夏快要到了嘛，所以呢就很容易会有皮肤的晒伤啊，或者是有些人会害怕晒黑嘛。不过呢，我们都知道皮肤需要防晒嘛，可是呢，我们的身体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位，它其实也是需要有防晒的哦。因为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啊，它也是有可能会造成眼睛的伤害哦。根据国泰综合医院眼科主治医师杜培宁表示，其实眼睛也要做好防晒，如果说呢没有做好防晒，长期暴露在紫外线底下，那很可能会提高未来罹患一些眼睛疾病的风险，包括了像是光照性角膜炎、角膜内皮损害、白内障，还有黄斑部病变哦。而且对于眼角膜、对于水晶体跟视网膜的细胞呢，紫外线都会有一些破坏跟损坏的作用。而且呢，如果说你是户外工作者，或者是你很喜欢一些户外运动，尤其是爬山啊，还有滑雪，这些环境啊，其实都很容易引发所谓的光照性角膜炎，那会导致你的眼睛非常的不舒服，双眼发红、流泪、畏光，还有视力模糊等等。所以说这一些对于眼睛啊，对于你的视力呢，真的是会出现伤害。而且不只是急性会有角膜炎之外，长期累积下来之后呢，也会造成比如说黄斑部病变啊、白内障等等，这一些属于比较慢性跟长期的疾病。而且甚至啊，黄斑部病变哦，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及时的去做治疗跟改善，严重的时候呢，甚至是可能导致你的视力丧失。好，那所以说呢，眼睛的防晒其实也相当的重要。那尤其你很喜欢在户外，或者是你常常需要在烈日曝晒下工作的人呢，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那到底我有什么样子眼睛防晒的方式呢？就总不能涂防晒乳在眼睛上吧。其实啦，眼睛的防晒呢，基本上都是物理防晒哦，比如说戴个太阳眼镜啊，或者是撑阳伞。那其中呢，戴太阳眼镜哦，应该是一个最大宗的方式。只是说啊，台湾的夏天紫外线很强哦，所以说你挑选的太阳眼镜、挑选的镜片呢，也是要特别的筛选过。首先我们在挑选太阳眼镜的时候，其实首要条件啊，就是你的镜片呢是能够抗紫外线 UV。 而无论白天、艳阳天或是阴天，只要太阳挂在天上呢，基本上紫外线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说如果你本身眼睛就比较可能比较敏感比较弱的话呢，那外出的时候建议大家要佩戴太阳眼镜。而且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就我这个太阳眼镜，我挑色越深越好，就是不是越防晒呢？那其实并不是哦。其实最佳的太阳眼镜选择是选择灰色的镜片，因为呢，并不是说颜色越深，它能够过滤的紫外线就越多，就它还是有一些颜色啊，就是跟这些光啊、波长之类的有关系嘛。那其实最佳的选择还是灰色的镜片哦，因为这个颜色呢，可以将所有的光线全部都过滤掉。那除了灰色之外，像是墨绿色、棕色跟黄色呢，也是有不错的过滤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啊，可能你在戴这些颜色的太阳眼镜，你在看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导致那个东西的颜色会有一点失真哦。那除了这个些是比较适合的颜色之外，那有没有比较不适合的太阳眼镜呢？其实啊，最不适合挑选的就是蓝色的镜片哦，因为它反而会让有害的蓝光进入你的眼睛当中，那戴上之后呢，反而你的眼睛还是会造成损害哦。那另外呢，根据国家标准的规范，其实合格的太阳眼镜呢，需要通过透光率、穿透平面角度、还有偏光效率、以及折射能力、结构、滤光镜材料、还有表面品质的检验。那其中呢，滤光镜的部分哦，你其实可以在挑太阳眼镜的时候仔细的看看。那目前我们台湾国家的标准呢，是分成0到4级，总共5类。那你在挑选的时候呢，最好选择透光率，它是8%到40%。那这个透光率呢，是适合多数的情况使用。可是呢，如果说是透光率大于40%，但是你的镜片呢没有抗 UV400 的话，那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功能性的哦，可能单纯就只是戴好看的。那另外呢，如果说低透光率只有3%到8%，就它的透光率很低的话呢，因为透光率太低哦，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的视线嘛。所以说，像这种透光率比较低的太阳镜呢，它比较适合用在登山或者是滑雪，因为这些环境是比较强光的嘛，所以说你的透光率就需要比较强一点哦。如果说你要日常做使用，可能平常要开车啊，或者是你在户外的话，那这个透光率太低的太阳眼镜呢，基本上就是不太适合的，因为会影响到你的视力范围。好，那提醒大家哦，就市售的太阳眼镜呢，品质基本上都是参差不齐的。那有一些看起来它的颜色很深，感觉好像效果蛮不错的，只是呢，你要注意哦，其实不是越深越好，你要看的是它有没有抗紫外线的效果。而且呢，如果说它是深色，但它完全没有抗紫外线的话，那民众在戴上之后呢，反而你的瞳孔会扩张哦。那瞳孔扩张之后呢，反而导致光线大量的进入眼睛，这样子就完全没有防晒的效果。那另外呢，部分的造型眼镜，它可能为了外表看起来好看，所以它的镜面弧度呢可能会过大哦。那镜面弧度过大呢，不仅会增加光线的折射，那民众为了适应光线，就人体呢为了适应光线哦，可能会产生头晕啊，还有增加眼睛的疲劳度。那另外呢，镜面的尺寸也是要注意啊。如果说它尺寸只有瞳孔的大小，外部光线呢就会从镜片的旁边进入眼睛，那这是完全没有保护功能的。好，那所以说呢，其实不同款式的太阳眼镜，它们的功能还有防晒的效果都有一点不太一样哦，而且它的镜片大小也各自不一啦，所以说要挑选适合自己的，然后要根据你就是想使用的情境，比如说你是要去滑雪的话，那当然是要挑选效果比较好的。可是如果你只是一般平常开车要用的话呢，透光率呢应该要稍微高一点哦，不然可能会影响到你开车的视线。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其实眼睛防晒也相当的重要啊，尤其我们现在离夏天的脚步越来越近，哎，太阳越来越强烈哦，有时候呢还是要好好保护自己，以免说你的视力啊，然后你的眼睛受这一些太阳啊还有紫外线的影响咯。
你总笑着成长，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姓名，无论风雨别忘记还有我藏在这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有我在身旁，趁着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里呀，就算不能在你的身旁，也要奋力为你上，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同，你总笑着成长，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你记着我生命的生命，无畏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里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
歌曲来自于邱正哲的作品《太阳》。那虽然说太阳它会被形容成一个非常正能量，然后感觉很温暖，但夏天的太阳的话，诶，应该很多人会觉得先不要啦。好的，那总之呢就还是提醒大家啦，这几天天气非常的炎热，那这个高温呢还是会在持续的几天哦，接下来可能还会再出现就是连续几天有36度以上的情形，所以防晒啊，防止热伤害，防中暑，多喝水呢就真的非常的重要哦。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了这些跟生活跟健康有关系的话题，而在今天节目的差不多快要尾声呢，再来讲讲最近我们七月份又要来举办新的健康讲座，新的听友会啦。好的，那我们在下个月哦，7月23号礼拜四的下午有一场新的健康讲座，叫做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的日常保养。 那微量元素大家应该多少都有听过，可能就知道说它是一些比如说铁啊、锌啊或者是铜之类的。那它对于人体来讲呢，算是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哦。就虽然说啦，一般来讲需求量是比较低的，可是它却可以影响到包括你的免疫调节、你的新陈代谢以及细胞的修复等等。那虽然说需求量很少，但是如果长期缺乏的话，一样呢可能会有一些健康的问题哦。而近期呢，有一篇由哈佛医学院所发表的动物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研究发现，这只正小鼠的大脑中的一个锂元素，它的含量是比较低。可是呢，给予微量的补充之后啊，小鼠的记忆力呢，居然有显著的改善。所以说啊，这也为医学带来了预防治疗失智症的最新研究方向。而锂呢，是人体当中的微量元素哦，虽然说是非常微量，可是呢，却扮演着身体健康的关键角色。而除了锂之外啊，究竟还有哪些微量元素，它对于人体健康是非常重要？我们日常保养又该怎么做呢？这次的这场讲座啊，是由微量元素专家西楚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他会在讲座上哦，解析平日饮食应该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而熟龄族群又该怎么样子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可以全面性的了解饮食啊、生活习惯还有微量元素对于身体健康所产生的影响。好，那我们这场活动呢是办在7月23号礼拜四下午的2点，那当然地点就是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而这一次的主讲呢就是刚才有介绍到的许瑞雄先生，他会在讲座上呢告诉大家我到底要怎么样子做好日常的保养哦。好，那以上的就是我们下个月就是又一场新的听友会啦，很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参加。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呢，请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2-2361-7231转接624-625，02-2361-7231转接624-625。那就说你想要报名我们的健康讲座，我就会帮你做后续的动作啦。好，那以上呢就是帮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下个月的活动，很欢迎大家就来踊跃的参加喽。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点56分，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再次聊到了一些健康话题，就祝福大家就是生活都能一切顺利，然后身体都能健健康康的咯。那当然这几天比较热，也是要注意身体的状况啦。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永生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贪心，要全世界注意。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看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您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给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拍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